点 Go English 点 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你播音。拜习面对面会晤11月15日在美国西岸城市旧金山举行。
Well, Mr. President, it's good to see you again.
Mr. President, good morning. Coming here, I think of your trip to China when I w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We had a meeting.
包括一场工作午餐，然后两人在这个庄园里面散步。
首先这个会进行的方式是一个所谓的 classic， 也就是经典的双边会谈。
习近平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旧金山交锋碰撞。香港活动人士郭凤仪遭受亲共者威胁，
要是有人可以把我抓到呢，那其实他们就有可能可以拿到100万的港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志远来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宇宙。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5号在旧金山市附近的费罗利庄园进行一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就一系列双边和全球议题进行大约4个小时的深入对话。继2022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上次会议的基础上，这次对话内容还包括美国和中国如何继续负责任的管理竞争，并在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合作。拜登总统11月14号启程前往旧金山参加 APEC 峰会前，回答媒体提问时说：“如何定义拜习会是否成功？”拜登总统这样说：“在出现危机时，能恢复正常的通信，能拿起电话互相交谈，能确保我们的军队保持联系。”美国之音将于美东时间晚上7点，北京时间16号早上8点实况转播拜登总统在两国元首会晤后举行的记者会。美国之音记者将从旧金山发回拜习会与 APEC 峰会最新消息。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节目也将聚焦峰会的重要议题，敬请关注美国之音网站及社媒平台，第一时间掌握旧金山 APEC 峰会进程，就在美国之音。另外，美国与中国周三11月15号宣布同意恢复双边气候合作工作组，并承诺将大幅度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正在试图跨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共同应对气候危机。这个消息是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准备举行他们在一年来的首次会谈之前几个小时宣布的。双方的声明说，双方决定在这个10年内启动暂停的双边工作组，以开展对话与合作，以采取具体的气候行动。这个工作组是由克里和谢振华在2021年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提出并成立的，但从去年8月以来一直处于搁置状态。以色列支持者到白宫外向拜登表达诉求。支持以色列游行11月14号在华盛顿举行，当天早上有大批游行民众到白宫外呼吁美国总统拜登继续支持以色列，并在援救人质的努力上提供协助。以色列军队周三11月15号进入加沙最大的医院西法医院，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采取行动，并敦促医院内所有哈马斯成员投降。加沙官员称，据信医院内有数千名患者、工作人员和流离失所的平民。以色列在突袭前的几分钟通知加沙卫生部门官员，其部队即将进入西法医院。来看台湾总统选举，台湾两个主要反对党国民党和民众党 为2024年元月总统选举达成蓝白合的努力一直难产。不过，两党领导人11月15号在前总统马英九见证下达成共识，并决定将由民调决定是由国民党主导的侯柯配，还是由民众党主导的柯侯配。马英九说：“
今天我们中国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这里达成了合作的协议。”我相信。
同时，美国在台协会 AIT 致电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要求澄清有无中国介入。在外界关注国民党和民众党蓝白合成局之际，台湾民进党党内人士星期三11月15号透露，在台湾中选会开始接受总统副总统参选人登记的11月20号当天，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将召开记者会，宣布前立委现任驻美代表萧美琴出任副总统候选人。
好，谢谢志远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由美国之音记者从旧金山和白宫的连线报道，介绍拜习会的最新动态。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1月15号，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这被认为是本次峰会期间最引人瞩目的双边会晤。我们首先请美国之音外事记者丽雅为我们介绍峰会召开地旧金山当地的情况。
我们在得知拜登与习近平要在费罗利庄园举行会晤之后呢，我们就在第一时间从旧金山租车来到这里。那这个庄园呢，位于加州的一个叫做伍德赛德镇的地方，这里距离旧金山市区呢大约有30英里的距离。那么因为要举行这场会晤呢，这个庄园目前是不对外开放的。拜登总统与习近平呢星期三在这里的会晤呢，包括一场工作午餐，然后两人在这个庄园里面散步。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只有包括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布林肯国务卿在内的一个小型的会谈。那么其他层级的官员呢，会就不同的议题分别举行会谈。
那我们知道，就是美中两国双边要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的多，比如说包括这个美中经贸问题啊，两军之间的正常沟通啊，台湾问题，南中国海与东中国海的争端，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有美中之间人文交流等等哈。在全球性的议题上呢，双方要讨论的有气候变化、全球卫生、人工智能使用的这种规范，还有朝鲜问题，另外俄乌战争，还有以色列哈马斯之间目前正在爆发的战争等等哈。所以那么根据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透露的情况呢，就是其实这是中方的官员向美方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将这次这个双边峰会安排的地点呢，就是安排在 APEC 峰会不同的地方，而且希望会谈的时间是要超出两个人去年11月在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间隙举行的这个双边峰会的时间。那次会谈双方其实谈了3个小时，在14号上午，就是还不到就是12点钟之前哈，我当时就公园里就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华侨的社团和留学生团体呢，在那个公园里等待着欢迎习近平的到来。那这个公园旁边那条马路是习近平的车队必须要经过的这个地方，那道路两旁的那个铁栏杆上都挂了很多巨幅的中国的国旗，还有美国的国旗。我当时就问在那个公园里等待参加欢迎仪式的人，就是说，哎，你们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要欢迎习近平的到来？他说要等通知。我就问他等谁的通知呢？他说是要等那个中国大使馆给他们的通知。我们知道习近平的车队一直在下午3点多才到。
好，谢谢丽雅的介绍。此外呢，拜登总统启程前往旧金山之前说过，美国对拜习会的期待是美中两国能够恢复正常沟通。下面我们来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拜习会呢，就跟白宫方面已经表示，包括美中之间的经贸关系、美国企业在中国所受的待遇等等呢，都会是美中之间的重要的议题。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习近平呢也预计要来与美国商界的人士会晤。那当然，对于这个拜登政府来说，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外交还有经贸的关系都在重启沟通的情况之下呢，军事方面的沟通也能够重启，来避免未来有可能误判。那么有趣的是呢，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也参加了这个当地的选举的募款参会，那在上面呢还有重复了他说的类似的一个说法，也就是中国经济真的遇上一个困难了。那么在这次拜习会呢，当然大家很关注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那白宫官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这个星期二的空军一号上呢，就告诉记者说，首先这个会进行的方式是一个所谓的 classic， 也就是经典的双边会谈，也就是拜登总统跟习近平一对一坐下来谈。我们知道拜登总统非常强调，就是说呢，他能够与这个面对面的谈对谈呢，能够了解对方的真正的想法跟意图。那拜登总统也曾经多次的说过了，公开说过，他说呢，他是世界领导人当中与习近平相处时间最多的，从以前是参议员，到后来担任八年的副总统期间，都与习近平有许许多多的接触。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和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围绕拜习会所做的连线报道。接下来，陆洋将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的报道。习近平抵达美国之后，正反两边人群交锋，中国安保涉嫌动粗，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1月14号星期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旧金山机场，参加在当地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中国政府组织的社团和中国民主人权抗议人士在旧金山机场的路边相遇，并且发生了一些交锋。下面请陆洋来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在旧金山的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周星辰的报道说，星期二早上9点多，旧金山湾区人权组织人道中国、中国人权、加州自由雕塑公园租用的飞机拉着巨型反共横幅在旧金山上空飞行。加州自由雕塑公园负责人陈威明带领6位雕塑员的义工，在旧金山湾区的利弗莫尔机场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起飞仪式，并发表了飞机抗议宣言。
我们要向这个独裁者，到访美利坚自由土地上这个大独裁者习近平发出怒吼。
飞机拉起一条巨型的横幅，上面写着终结中共、自由中国、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自由维吾尔。雕塑家陈威明在现场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他说，
我们希望自由，我们带上了蓝天，把这个信息告诉正在天上飞的习近平，在这两个飞机将要交会的时候，让他看到，让全世界来参加安排会议的人看到我们中国人的诉求。
14号上午10点左右，全美各地10几个中国民运人权团体组成的抗议团体率先到达旧金山机场外习近平车队进入旧金山市的必经之路。他们在马路边的格里敦后举着自由维吾尔、习近平停止在西藏的种族灭绝、自由中国、自由黎智英、狗熊习近平立即释放英雄彭丽发等标语，喊着口号接受记者的采访。11点左右，欢迎习近平的留学生华侨社团团体也陆续到达，他们举着中国国旗来欢迎即将到达的习近平车队。但是与喊着口号的抗议人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欢迎的人群一言不发，也不接受记者的采访。期间发生了一些小的交锋，有一个欢迎的留学生对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任委员耿冠军说，给你100块钱，你举一下五星红旗。耿冠军回答，可以，给我，我举。
拿呀，别说话不算，如果刚刚说完了，拿呀，拿出来，我给你举，拿出来，100块钱是你说的吧？是不是你刚才说的同学？是不是？拿出来呀，拿出来，先把钱拿出来，拿呀，拿呀，哎，怎么不敢拿呢？啊，
一些参加欢迎的学生 开始对喊着习近平滚出去口号的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和民主阵线团体的朋友表示不耐烦，他们闯入抗议队伍，现场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中国民主党员赵鑫在抗议的时候拍到了习近平坐的飞机，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
这就是习近平的专机，刚才警察告诉了我们，但是呢警察不允许我们靠近，所以我们只能在那个隔离带之外，警车也在边上，也在监视着我们。
在这一次旧金山 APEC 会议期间抗议习近平的活动中，中国安保团队对访民群体大打出手，在街道上殴打访民，多人受伤。虽然很多访民被中国安保人员打伤，但是他们表示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继续参加抗议活动，抗议中共贪污腐败，草菅人命。禹州，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周星辰在旧金山的报道。习近平抵达美国，正反两边人群交锋，中国安保涉嫌动粗。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知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郭凤仪无惧死亡威胁，在拜习会期间带领抗议，请你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新闻，今年七月被中国当局以100万港币悬赏通缉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总监郭凤仪，通过互联网表示，他抵达旧金山之后，准备在拜习会期间联合港藏维吾尔团体进行抗议。他随后便收到网上小粉红的死亡威胁。郭凤仪在拜习会前一天接受采访时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不会受到恐吓的影响，将在示威活动上直接对习近平表达不满。
那我在星期六早上呢，就在这边公报，在 Twitter 上面公报了，我是现在在三藩市，还有我打算参与明天早上开始的一个反共反习近平的一个示威，然后开始呢，我在星期六晚上开始呢，就陆续收到一些留言，说要把我带到去中国大使馆里面，或者呢，就是说要其他人在三藩市里面呢，就做 bounty hunt， 就是做赏金猎人，因为现在其实香港政府呢，在七月开始呢，就在我的头上面放了一个100万的袁弘的金押，所以要是有人可以把我抓到呢，那其实他们就有可能可以拿到100万的港币。所以现在呢，就在网上很多小粉红或者五毛都会用这一个方法来去鼓励其他人去把我抓掉，还有攻击我。不过我也看到在街上呢，你会看到很多街道都已经被封了，还有整个三藩市其实他们也非常紧张，要迎接这个习近平。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这跟习近平还有中共跟这个 Gavin Newsom 就是加州的州长的关系是有没有关系的。因为Gavin Newsom 他在上个月才到了中国，还有到了香港。那明天早上的拜习会呢，其实我们呢也会准备早上一早在9:30在中国大使馆门外示威，然后我们希望呢拜登可以第一要求习近平释放在中国还有在香港里面的一些政治犯，还有第二呢就是要求习近平停止打压在对香港人、对西藏人、对维吾尔人的一些人权打压，还有第三就是要求习近平还有中共停止在美国国土上面做出任何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就是跨境镇压，还有任何 foreign influence， 就是外部势力的干涉。 习近平上一次来美国已经是六年之前的事情，而在这六年之间，我们看到很多翻天覆地的改变。要是明天我们不站出来一起示威，还有一起反抗习近平呢，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那么直接的跟他说，他是一个世界上最大还有最丑恶的一个 dictator 的一个集权。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跟我们出来，一起跟我们发声。
听众朋友，以上是知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郭凤仪无惧死亡威胁拜习会期间带领抗议。我们马上回来继续关注中国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举国是否会更加人人自危。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在实施反间谍法之后，近来进一步更新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密工作的控制。分析人士说，这将使外界对中国内部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清楚了解与掌握，造成情报上的落差，甚至中国内部一些比较冒进的动作也可能在决策更不透明的情况下变成区域冲突与矛盾，国际社会必须审慎因应。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陈云的报道说，就在中国实施不确定红线在哪里的反间谍法惹得人人自危之际，中国在十月底又发布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修订草案，目前正在征求公众意见阶段，截止日期为11月23号。该草案显示，大约有2/3的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并增加了10项新条款。中国法制日报说，这次修订主要着重在三大面向：一是强化中国共产党对保守国家秘密工作的领导；二是细化保密工作对象、内容与职责；三是将18大以来保密工作的成熟做法转化为法律制度。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此次修订国家保守秘密法与刚于今年4月26日修订过的反间谍法，两法可称得上是互为呼应、互为体用，既能体现新时期的保密需要，也能落实安全防护与安全处置。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色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入20大的统治阶段，为了确保连任与执政稳定，不断地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安全两字在中国的整体发展上因应着国家需求以及中共统治的需要，必须透过法治的方式做更明确的规范。吴色志说，
所以必须透过法治来建立，才有办法去确保中共在他追求统治上需求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旅美时评人吴作来认为，中共是认真为了统一台湾的目标而积极备战，一旦发生战争，情报信息就变得格外重要，保密工作也变得特别重要，但中共过去的保密做法已经不复坚实使用，这也是习近平从严治党、从严治国的反应，一切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为依归。吴作来说，
他这个还是一种战争思维啊，他觉得这样的话，如果打仗的话，那敌对实力就很容易就把他们给找到了，很容易就击溃他。所以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战争方面的考量都有。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色志表示，从近期中国内部外交与国防高层人员频繁更迭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出，在目前中共对内部的严格管控下，其实已经造成外界对于中国情势判断的落差，也就是说，外界想要掌握中国目前的情况将比过去还要困难。而透过这一次保守国家秘密法的修订，将使得外界对于中国的了解再蒙上一层纱，变得更不透明，也更难以看清。吴色志说，
中国可能内部会有一些比较冒进的动作，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决策越来越不透明的时候， 会不会衍生出更多的冲突跟矛盾出来，这个国际社会该如何去因应，是一个必须要去关注的地方。
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中国修订保守国家秘密法，举国是否更加人人自危？节目最后，我们将分享纪念刘少奇诞辰音乐会向习近平发出了什么信号？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有观察称，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11月6号，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一场纪念刘少奇诞辰125周年的音乐会，参加的人中有许多是太子党红二代。这个活动对于登上权力顶峰的太子党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下面请听《说三道四》栏目主持人石板明夫的报道。
这场音乐会呢，有很多的，我们很少见到的太子党，也就是红二代，参加的。其中呢，有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毛泽东的外孙子王孝之，还有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以及朱德的孙子朱和平。我们看到这四个人，就是中国的旧版人民币上的四伟人的子孙。特别是比如说王孝之、周秉德这些人，在过去红二代的聚会这是很少出现的，他们都出现呢，我想是刘源有意的要把这次音乐会的规格提高。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华国锋的儿子苏斌，还有陈毅的儿子陈浩苏等人也出席了。其实呢，纪念会每逢十办一场大的，每逢五办一场小的。那么刘少奇呢，他是生诞125周年，一个不大不小的，但是其规模呢，他邀请的这个嘉宾的规格已经超过了过去120年。5年前呢，当然这个习近平有出席，这次呢习近平有出席，但是说这一次呢，这个音乐会呢对社会的影响是更大的。其实在音乐会之前的几天呢，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网，这是一个非常中国的一个左派的一个杂志上呢，登了刘源的一篇文章，叫确立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制度建设，提到了呢7000人大会，就是当年呢刘少奇跟毛泽东的矛盾爆发的7000人大会，然后提出呢共产党不要搞一人堂家长制。明显呢，刘源在暗中批评习近平。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政治杂志，都是微言大义，在发表之前一定要考虑它的政治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出现这么一篇文章，是非常具有深远意义的。而且呢，有这么多太子党，来给刘源站台。因为呢，习近平本身呢，他是出身于红二代。对这些红二代来说呢，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个股东，习近平只是他们一个代表而已。现在呢，习近平他开始就是对红二代下手，而且呢要把权力集中，这些做法其实呢一起引起了这个红二代非常非常重的大的不满。其实我认为导火索呢是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被抓这件事情。那么无独有偶呢，就在这个音乐会前后几天呢，财新杂志呢也登着一篇呢就是纪念李克强的文章。他虽然没有点名，但是提到了呢长江黄河水不能倒流李克强的名言，然后呢主张是要继续改革开放。那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实双方现在都已经公开或者半公开的向习近平叫板，对习近平表示了不满，这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新的现象。通过这个现象，我觉得呢有几件事情可以说。第一呢，就是红二代和习近平已经基本上彻底决裂了。那么习近平过去是红二代的代表，但是现在呢，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呢已经侵犯到了红二代，所以现在红二代开始抱团取暖，而且来用半公开的方式对习近平提出了批评。红二代里边有右派和左派，这个右派这些中国的所谓的改革派一直是对习近平有所不满的，但是最近呢来自左派也对习近平表示了很强烈的不满。
听众朋友，以上是说三道四栏目主持人石柏明夫的报道，纪念刘少奇诞辰音乐会向习近平发出什么信号。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志源，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